欢迎收听美国作家托马斯·克里《富有的习惯》。记得啊，周一中午12点。
菲尼克斯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后视镜里钱普先生的身影，一直目送着他坐进车里，驱车离开停车场。钱普走后，他才发现自己正盯着镜子里的自己。年轻时候的自己，他一边研究着自己的脸，一边自言自语。他低头看着那张还拿在手里的名片，反正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。菲尼克斯把名片放进钱包里，动身回家。周一的早上，菲尼克斯一边洗澡穿衣为上班做准备，一边却是抵制不住的忐忑不安。他脑子里想的尽是那天晚上奇怪的遭遇，以及与那个叫钱普的家伙即将到来的会面。菲尼克斯早已对生活不抱希望，但是那天中午他还是被好奇心驱使着来到宽街，朝着那张名片上的地址走去。门牌数字在逐渐的递增，街边的建筑物也越发的华丽而壮观。最终他在宽街和第一大道的交汇处，在一栋极为宏观的建筑前停了下来。菲尼克斯抬头仰望这个建筑，感到几分的眩晕。他几次检查名片上的地址，确认自己没来错地方，宽街700号。他叹了口气，试图站在大街上数清楚这栋大楼的层数，却只是白费力气了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门童打断了他的计数，彬彬有礼地问道。
哦，我与钱普戴利约了见面。
好的，先生。门童一边回答，一边推动高高的玻璃转门，将菲尼克斯迎了进去。乘坐左边那组电梯，标有20到35层的那组，戴利先生的办公室在21层。出电梯后右转。菲尼克斯点点头，看着人来人往的大堂，有些愣神儿。他找到正确的电梯，走了进去，摁下了楼层键。他忍不住地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电梯门一打开，正对着一个富丽堂皇的接待区。菲尼克斯惊呆了，光是这个前台就比他公司整个销售部门的面积都要大。他在走出电梯前踌躇了一阵，再次检查了楼层数字，确保自己没走错。菲尼克斯刚走出电梯，钱普戴利便迎了上来。
阿普曼先生，你能来我太高兴了，找到这儿不算麻烦吧？
不麻烦。
菲尼克斯答道。
我希望没有打扰到您。如果您很忙，我可以回头再来。这地方看起来很忙的样子。
啊，不，我正在等您。阿普曼先生，请随我来吧。
钱普带着他走过前台，穿过了一道短短的走廊，然后打开一扇门。站在门口的菲利克斯被惊得目瞪口呆。里面是一间相当高档的办公室，木地板和橡木装饰的墙壁为幽深宽阔的空间提供了几分暖意，而数不胜数的画作又为其增添了丰富的色彩。菲尼克斯不得不承认自己还从没见过这样有品位的办公室。他仔细端详了一下钱普，他很瘦，满头银灰色的头发，个子似乎比菲尼克斯印象中的样子更高，整个人一副随意而放松的样子，浑身散发着一种温厚的气质。他那双柔和的蓝眼睛显得尤为亲切，叫菲尼克斯略微自在了一些。
真高兴您能来，
钱普说着，便请菲尼克斯在办公室前的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来。
那晚的事，我很抱歉。我想，我只是，你知道的，你不用感到抱歉。
钱普打断了他的话，理解的点了点头，然后坐在那儿，盯着对面这个男人，陷入了沉思。菲尼克斯也没有说话，只是在椅子上紧张地挪了挪身子。他被这房间的装饰、装潢分了心，总是忍不住去看四周的画作和奢侈的装饰。
我曾经和你一样处境艰难。
钱普终于开口了，他往前轻微地靠了靠。
我曾经处于无比的黑暗和绝望之中。
菲尼克斯满脸疑惑地朝桌子对面的人看去。
绝望？
看看这个地方，我觉得你跟绝望这种东西根本不沾边儿啊。
钱普顿了顿，微微一笑。你说的是现在的我，可是就在不久前，事情还是一团糟，没有希望，没有方向，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抛弃了我，差一点连家就没有了。
你一定想说我的进步真够快的。钱普闭上眼睛，褪去了脸上的笑容。
那天晚上在酒吧听到你说的话，很多痛苦的记忆又卷土重来了。
菲尼克斯再次在椅子上挪了挪身体，他感到自己仿佛不小心撞见了对方的隐私，不过钱普似乎并没有留意到他的不安。菲尼克斯清了清嗓子，又清了清嗓子，
说来挺有意思，昨晚我竟然会去那家酒吧，我以前从来没去过。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两个轨迹会在那天晚上产生交点？是什么让我在那个特别的夜晚走进那家特别的酒吧呢？
钱普似乎又跑题了。我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就是，冥冥之中有股力量要我去那儿，去那儿遇到你。
菲尼克斯盯着钱普，仔细琢磨着他的话。
比如，什么力量呢？命运？
命运，没错。
为什么？我哪有这么重要？
重要的命运要让我们相遇，为什么是我？
钱普的脸上绽放出了笑容，他坐直了身体，睁大双眼，仿佛要与人分享一个守护了很久的秘密。
我想，命运希望我把你拉出深渊。我现在能确定了，你就是那个机会。
没错，我很肯定你就是命运赐给我的机会。
很久以前，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副潦倒的模样，有人帮助了我，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把这份善意传播出去了。
我还是不明白，菲尼克斯答道。
是这样的，几年前有人告诉我，我可能会受到召唤，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而且当我看到他时，会感觉仿佛看到以前的自己。当时我完全是一头雾水，但是后来你出现了，答案终于水落石出。
那天晚上一听到你说的话，我就认出你就是我注定要帮助的人。
你从哪儿听到这些事儿的？你又怎么知道哪儿去找我呢？
他吩咐我这么做的，钱普说。
谁呀？
我的导师，我的顾问，那个彻底拯救了我人生的人。
谁？
G.C. 乔布斯。钱普讲述了这个叫 G.C. 乔布斯的人是怎样帮助自己，帮助许多像自己这样的人实现人生逆转的过程。
他能让我们获得连做梦也不敢想象的成功。
菲尼克斯听得聚精会神，把每个字眼都听到了心里。 J.C. 乔布斯教给我十条法则，他管他们叫富有的习惯。他告诉我要按这些法则生活30天，然后回来见他。他对我承诺，只要按照这10条法则去做，情况一定会好起来。那个时候的我已经跌入了人生的谷底，所以我严格按照他所说的做了，并且在30天之后回去见他。钱普停下话头，挺了挺胸膛。然后菲尼克斯表示他继续往下说，接下来的事儿你都知道了，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是我每天践行富有的习惯的结果，这些法则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，所以你现在要把这套法则交给我？菲尼克斯问道，他的表情和声音中透出了无法抑制的兴奋。不，钱普回答道。他靠在自己的椅背上，翘起了二郎腿，双眼直直地看着菲尼克斯。
什么？那我来干什么？
菲尼克斯皱起眉头，眯缝起眼睛，他的心中渐渐滋生出了怀疑，怀疑这个钱普一直在浪费自己的时间。菲尼克斯想要马上站起来，头也不回，大踏步走出这间宽敞的办公室。但是不知为什么，他依旧牢牢地坐在椅子上。这些法则是经过提炼的，他们背后还有一套更加复杂的课程。GC 创建了被他称之为富有的习惯养成方案的课程。他和他的团队为像你这样的人提供培训，教你们怎样遵照富有的习惯去生活。而我呢，只要遇到一个符合 GC 要求的人，我的责任就完成了。钱普伸手到桌子对面拿过一支钢笔，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下一个电话号码。打这个电话就可以联系 GC 的办公室，明天一早第一件事情就打这个电话。
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个训练项目多少钱？
菲尼克斯问道。如果有人赞助的话，课程是免费的，只要告诉 GC 办公室的人说钱普先生是你的赞助人就行了，他们会帮助你的。阿普曼先生，关于这一点我相当肯定。话音刚落，钱普就站起身，抚平了外套上的褶皱，朝门口走去。菲尼克斯缓缓站起身，并不情愿这就离开，他的手里抓着那张写着 GC 办公室电话号码的纸。他忍不住想，这栋楼里最有价值的就属自己手里的这张纸了。第二天早上，菲尼克斯按照钱普所说的去做了。他一上班就拨了那个电话号码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来。
你好，我是菲尼克斯，阿普曼，我想找 GC 乔布斯，是钱普戴利要我打给您的。
请问您找乔布斯先生有何贵干？女人问他。
钱普戴利告诉我，就说我是由他赞助的。
好的，阿普曼先生。女人答道，她记下了菲尼克斯的联系方式，表示会把消息转达给乔布斯先生，然后便挂了电话。几分钟之后，这个女人就给菲尼克斯打来了电话，表示为他做好了参加下一次富有的习惯训练课程的安排。
富有的习惯，作者美国作家托马斯·克里，程静、刘永军译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